在05页开始啊，讲这个法品呢，先讲什么叫做法。它这个法这个字呢，它放在后面讲啊。大家先看306页，这个306页的上栏的倒数第四行哈，问呢，法是何意啊？他说，以理言之的，只是一正法。如因正法性远离，又因一切无碍人呢、一道出生时等。如果从这个正法性远离而言的话呢，这是就是讲的什么？讲的这个理法，讲这个理法，就是真理之法，叫做法。那么随意用有三种法，一个就叫做轨则，叫做法。一个叫做自体明法，这是一般对于法的解释。什么叫做自体呢？自体就是法体啊，比如说像色心，或者是五蕴、十二入、十八界啊，这就是法体啊，这叫法体。就是自体，就是一切万物呢有一个它自己的体性，叫自体明法。那么第一个叫轨则明法呢，就是由这个法呢，它能够升起分别的了解，叫啊轨则啊，轨则叫法。那么这个轨则就是呢，从佛法意义上就是佛理教法，就指的佛陀的这个教法而言，叫做法。那么第三种的话呢，就是意识所缘名之为法，这个就比较狭隘啊，这个比较狭隘。就是我们说眼对色，耳对声，鼻对香，舌对味，身对触，意对法，这个是指的这个法尘呢、那么意识呢，其实它不是只有缘取这一个，这个法呢，它不是只有缘取一个一根的部分，就是所有的十八界里面的其他17个呢，可以说都是法，都可以被意识所缘取啊，都被意识所缘取啊，所以叫做法界啊，法界。那么如果单就一根所缘的是法，法尘，那么可是这个法呢，意识可以通圆17界呢，所以叫做法界啊。这就是意识所缘，叫做法。这是法的这个基本的定义啊，这基本的定义。先了解什么叫做法。这边我们这个观法品呢，所观的法呢，是通指一切法。也可以说是通指这个法体啊，甚至通指什么呢，这个真理而言啊，这个好，我们了解这个法以后，我们再来看305页啊，这个词品的这个来源啊，为什么会有这一品呢？他说，词品所以来者呢，凡有三义。第一个叫做通方观行，就是前面呢啊，前面诸品的话呢啊，有的观什么呢，这个业品啊，有的观这个啊，这个去来品啊，有的观这个什么呢，观这个苦品啊，等等的，这些都是差别不同之法啊，这些都是不同的差别之法啊。那么这些法他们是特别的啊，差别的不同的法啊。那么这个法品呢，这一切前面的什么业品啊、苦品啊、和品啊、复结品啊、五蕴品啊、六情品啊等等的啊，这一些差别之法呢，通通叫做法。所以呢，前面是这个别法，这个法品呢 是通法，叫做通方观行。啊，前面观察的是各个差别不同的法，那么这个法品是所有的一切不同的法统合起来都叫做法，那么来加以观察叫做通观。啊，通观，这是第一个，叫观法空。第二个是破病啊，出品至观业品呢，破法中之别，这是别观。所以说经种若人若法都称为法，名为种观啊，无论有种别啊。他这边有个问哈，他这边有个问，他说问呢，说你所谓的观法呢，这个观法呢，你是为了破颠倒法叫做观法呢，还是观诸法实相叫做观法？你所谓的观法是什么？是破颠倒还是观诸法实相？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实相跟颠倒法是两个还是一个的问题啊。这一点呢，我们大家要很清楚知道，就是说呢，其实实相就是颠倒法，只是一个是我们所谓的翻掌覆掌之别而已啊，翻掌覆掌之别而已。迷了就是颠倒，绝了就是实相，实相跟颠倒法就体而言没有差别。所以呢，说问是破颠倒法是观法呢，还是观诸法实相观法呢，其实是一个意涵。破了颠倒就是观诸法实相，观诸法实相就破颠倒。所以呢，他这个问题呢，其实还是把我们对于身心世界的一个基本认识提出来啊，也就是这个问题呢，其实它是建立在对于我们身心世界与真理之间的一个基本的意涵上面而提的问题。所以他的回答说呢，第一个，求颠倒之法不可得，叫做观法；第二，观若人若法万法不同，皆是实相之法，意思一样啊，一切所谓的人或者是法，万化流行差别不同呢，这些如果我们认为真实的有诸法流行身罗万象的话，那就是颠倒。可是在这个诸法流行万化不同的上面呢，它当下就是实相，所以呢，万化不同皆是实相之法，是求理之徒因而误入啊。所以呢，我们就是在这个颠倒法之上而见到真理，叫求理之徒因而误入。所以说呢，诸法毕竟空，是实相啊，云何入是此等，就这样子啊。好，这个问题的话呢，这是第二个呢，就是破颠倒或是观思法实相叫做观法。下面第三个哈，下栏的第六行啊，第三个就是自上以来啊，名实相体。这一章呢，名实相之用。怎么讲叫做实相体、实相用呢？他说哈，说天下96种外道呢，都说唯我一人，天下唯我一道。各位几世都认为自己是真实真理，其他人都不对。阿毗昙以四谛理叫做真实，诚实论呢啊，唯灭谛空啊叫做真实。南土大乘呢，以真谛之理为真实。北方般若啊，般若实相名之为真实。乃至色大乘者，二无我理、三无性理，或是所谓的阿摩罗识叫做真实。他说这一些啊，不管是内外大乘小乘呢，都认为自己真实。他说今种而就之，若有一理名为常见，就是虚妄，并不为实；若无一理又是邪见，也是虚妄，也不是真实。也有也无， 则是断见，非有非无是愚痴见，啊，这就是四句，有无也有也无，非有非无啊，这四句呢，则背起众见，都无四句变为大断。今明若能离此等计呢，心无所依啊，不知何以目之强名为实相。此之实相是迷悟之本呢，悟之则有三乘圣贤，故涅槃云，见中的凡有下种。三种呢，下至观故得声闻菩提，中至观故得圆觉菩提，上至观故得无上菩提。他先讲到什么是实相，他先讲的就是说呢，这个实相用啊，他先讲这个什么是实相。所以呢，这个中论呢，在吉藏大师在这个地方呢，他把这个实相立在什么呢，离四句啊，离四句就离开了有无也有也无，非有非无。各位注意一下啊，离此等心呢，说心无所依啊，不知何以目之，名为实相。各位注意一下，有这边有一个问题哈，以后呢，大家哈，在思考问题的时候呢，先分成静智两个东西。就是静跟智这两个，就是心跟法。那么这边所讲的所谓的真理呢，是属于静，就是真实是什么东西呢，真理是什么东西，我们呢能够了知，能够看到这个真理。各位注意一下，佛法都是讲这个问题，就是真理是什么，我们看到。比如说天文的宇宙是什么，你看到没有，我用天文望远镜看到了，我看到是什么样的一个天文的世界，有没有细菌，有，你看到没有，我用显微镜看到了，有没有鬼，有没有六道轮回，有，我用天眼看到了，对不对？所以呢，就是在佛法里面论真理，第一个就是问有没有一个境界，你看到没有，有这个境界，有没有龟毛，有没有龟毛，没有，为什么呢，你看不到龟毛，你说有龟毛有兔脚，问题是说你没有办法看到有一个龟毛有个兔脚，所以这个境界是假的。你说有没有一个书，你说我看到了，你看到是假的，所以你这个书是假的境界，不真实。所以各位注意一下，就是说呢，我们在论佛法的时候，就是论这个境界是不是真实的，真实的很简单，就是说你可不可以亲见，可不可以亲证，这是我们先要学习这个佛法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思维的一个思考的一个理念。那么我们有这个理念以后，我们来思考佛法就不会错乱。所以呢，他这边讲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他说你外道，你说宇宙是什么，真理是什么，他所说的真理就是指那个境界，就是指那个境界。你说声闻成毗昙，就是有部的话呢，他说什么，他说四谛，什么是四谛，就是苦集灭道。他说这个一切世间就是苦集灭道，我们说知苦断集修道正灭，知断修正，知断修正，这个就是你的心的作用。说这个诚实论呢，说唯一灭谛，唯一灭谛呢，就是诚实以一个灭谛作为宇宙真实的这个灭什么，你要亲证，这是可以亲证的。阿鸾亲证这个灭谛，比如说般若啊，空缘起性空，这是一个理，这是可以亲证，一切法是缘起性空的。我们说三无性， 或者说是真如，这个唯是清正的，他观唯识的时候就清正了这个真如。那么这一边呢，各位注意一下，他说若能离此等际，就是说呢，你不管是般若也好，你不管是唯识也好，你说你有一个理，如果你掉入了有无，也有也无，非有非无中间，你就是掉入失意，你就是有所执，那就不是真理。所以呢，极乐大师这边特别强调说，离开了四句，那离开了四句就什么都没有，这是断灭不对。离开四句呢，心无所依啊，各位注意一下啊，这边还有一个叫心无所依这一句话。如果呢，他只是说离开了四句一切无的话，那就落入断灭。因为这边呢还有个心无所依的话呢，这一个就是清正这个无所得的这个智慧，就不落断灭。为什么我在这边呢要特别强调给各位听这个问题啊，就是很多学这个空的人呢，他只是讲了一半，就是什么呢，说离此等际有无，也有也无，非有非无，都离开。那么请问都离开以后不是断灭了吗？所以他这边告诉你，离开的时候不落断灭，为什么呢？还有一个，这是什么呢？心知道这些知见不正确，这个心就是不落断灭的。这个心能够什么呢？能够远离于此见，这个就是真正的智慧，这就是真正的智慧。那么前面所说的四谛也好，灭谛也好，缘起性空也好，真如也好，其实它本身呢都是一个真理，是一个理，理呀、啊、理呢，我们刚刚跟各位讲过，这个理呀、啊，它其实是在事上面的境界。这个理是在什么地方？我们前面讲过，它没有离开我们现前的五蕴身心而找到一个所谓的理，没有。要是离开的话，这个理绝对找不到。那么所以呢就是极上大师所说的是说呢，你在这一个我们的五蕴身心蕴介入三科上面所找到这个理呢，如果你有一丝一毫的执着，那么就不究竟，就不究竟。主要他是表达这个问题，并不是否定了前面所说的声闻的有部的四谛、诚实的灭谛、般若的缘起性空，或是唯识的真如，不是的啊。各位，我们要有个智慧，就是呢，不是说否定它，而是说明了，如果你在这个身心世界上面呢执着有一丝一毫的真理的话，那么就是你的见呢不彻底，那就是不究竟，不究竟。我们只能说它不究竟，而不能说它不对。这个真理，真理是有深浅的，是有方便与究竟的差别。所以我们在了解这个佛法的时候，不要落入的是二分法啊，
只不过是说，当我要讲到是就近还不就近的时候，那对不起，你不就近，这个才就近。可是我说就近与不就近之间，不就近并不是表示它就错，它就不是佛法。这个是我们在思维佛法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思考的模式，思考的一个路径。这个真理呀、啊，就是这个实相。毗昙有部说是四谛，尘实呢，空中呢，说是灭谛，般若呢啊，般若这个叫做缘起性空，叫般若为识的话呢，以什么，以真如为识性为真实。那么吉藏大师特别强调说，如果你对真理有一丝一毫的执着的话，那么就掉入有界，所以要离开四句啊，离开四句，一切都离开。这个时候所得所证所见的，那么这才是真实的实相。那么这个实相呢，他最后讲的说是，他说这是迷雾繁盛之本啊，这个也是什么呢，这是一切万法啊，一切万法呢的根本，一切万法由这个实相而建立。那么凡圣六道生死轮回也由此实相而分出差别。这个实相呢，这就是体，这个我们以上讲的是体呀、啊。那么这个体呢，它有这个体之用，什么用呢，就是进入，其实就是进入这个体的用。所以吉藏大师在讲到说这个实相体跟实相用里面的话呢，他说前面诸品呢，他是讲实相的体，也就是前面各品都是在讲这个实相的真实的，它的本质，它的相貌是什么，表现这个实相的本身。那么什么是用呢，就是我们怎么样的进入这个实相。所以他这边的用呢，其实是一个进入实相的一条通道。实相是真理，那么这个用呢，体就是这个真理的本身，用呢就是进入这个真理，契会真如的这个修行的圣道，就是这个道，就是这个方法。所以我们来看，我们来看哈。所以呢，这一品呢、啊，这一品他讲到说体用啊，说前面的十几品他们在讲这个体，就是讲的什么，讲的这个实相的本身。那么这一品呢，重点在讲怎么样的用，就是怎么样进入这个实相，怎么样的修行进入这个实相。所以呢，这一品里面的重点就是怎么样的修行证入这个实相。这个实相有两个，一个是人之用，一个是法之用，就人空法空这两个空。人空就是离我离非我，这是体。用就是呢，说我或者非我，这是人的用，或者是我或者是无我，这是人的用。真正的实相什么，是离开了我，离开了非我，要离开这个，就是实相的体。离四句跟刚刚讲离四句是一样的，这个我跟非我就是四句，就是执着，就是我们所说的执取。离开我跟非我的执取，这就是从人所说的真实的实相的体。那么我跟非我就是进入这个实相的这个用。好，
这是从人边，这是第六颂，前面六颂所要表现的。那么这边的话呢，法呢，法是在第八颂，它的用体呢，就是前面所说的离四门啊，用呢就是颂八的四门方便。我们看一下哈，在312页上栏的倒数第五行，它这个所谓的四门就是有四句话啊，第一句叫做一切实，第二句叫做一切非实，这个一切呢要用两次啊，一切实逗点，一切非实，这个一切用两次，第三句是也实也非实，第四句是非实非非实，其实这个一切是用四句啊，其实是一切实一切非实，一切也实也非实，一切非实非非实啊，这个一切用四次，这就是所谓的四句，这也叫做四门啊，这四句就是四个门啊，四就是四个门啊，这四个门呢就是一切法可以从这四个门进入，这就叫做四门方便。这个用刚刚讲就是进入实相的通道，就是用，那么离开这个四门呢，这就是真实实相，就是体离四门啊，就是刚刚讲说离四句绝百非。好，那么我们来看这个吉藏大师的文字哈，在306页上栏的到上栏的前面算在第二行啊，他说：然实相体含众德，无有出法性外，用穷善巧备一切门。体含众德，用穷善巧，就是体跟用其实是都是无量无边的。可是呢，他说我只举两门啊，用只举两门，今略举其二，一者曰人名体用，二者曰法名体用。第一个写一个一，这边写个一，人名体用德，下记于这个下记就是第六颂，诸法实相中非我非无我，这就是人名实相。那么还有呢，诸佛或说我或说于无我，佛说有我或说于无我，这是佛用这个我用无我来进入这个实相。那么诸法实相里面是没有我也没有我，这就是体啊，无我无非我，就是离开我，各位看一下，无我无非我就是离开了我，离开了非我，这个是实相的体。佛说我或说非我，这是实相的用啊，这就很清楚了啊。好，我们再看第11行哈，就法名体用者，下颂就是第八颂，一切实不实，也实也不实，非实非非实，此四门皆是实相的方便，这个方便就是用，由心四门变入实相，以四门为用，看到没有啊，不是为体，尽从业品生，前品取从化，名人法因果皆毕竟空，就是诸法实相，人法毕竟空，就是诸法实相，若二者云何得入，今答此问的名入实相之前，先须能入所入见，乃可得入啊。所以呢，这边讲以四门为用，不是为体，所以呢，这个四门就是入实相的方法。所以各位注意一下，这边所说的体就是真实的理真理，这边所说的用就是契入这个真理的修行的方法，很简单，就这个意思。讲到这边的话，我用大乘的一首颂来对这个四门呢做一个结论哈，这个四门我们还没有讲，这个四门的话呢，大智论用这种说般若啊，这个实相就是般若嘛啊，这般若有如大火炬啊，四边不可触，般若像好像是一个大火炬一样，像太阳一样的一个大大的火球啊，几亿的高温呢，什么东西碰到了都烧光光啊，那么所以四边不可触，你根本不可能碰到。这实相的真理的话，完全没有办法去捉摸的。你说有不对，
说无不对，说也有也无不对，说佛有佛有都不对，就实相有如打火炬，四边不可除。这个般若有如，下面一句又翻过来，有如清凉池啊，四边皆可入，好像一个清凉的水池一样的，像游泳池一样的，你从东边、从西边、从南边、从北边都可以跳到这个池子里面去游泳，哪里都可以进去。所以呢，这个制度论的这一句颂文的话，实在讲得非常的微妙，把这个般若，把这个诸法实相呢，讲到的非常的贴切。其实呢，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怎么讲的呢？颠倒就是实相，实相就是颠倒，看你怎么入。你若是执着的对，那么颠倒就是实相；如果你自见不对，实相就变成颠倒。这完全是一个自见正确与否的问题。那么我们来看这个所谓的用，这个用也是如此。你会用，般若有如清凉池，怎么用怎么对，四边皆可入。如果你的知见不对，般若有如大火炬，怎么样做都错。所以呢，这个知见呢，非常非常的重要。我反复的跟各位提醒，就是说般若中观的思想的话，它非常的锐利，非常的锐利啊。可是呢，我们要不断的熏习啊，不断的熏习的话呢，这样子一个道理啊，在我们的心里面拿捏起来的话呢，非常的轻巧。你能够用筷子啊夹那个鸡蛋，生鸡蛋呢，不是熟鸡蛋呢，夹这个鸡蛋的话，你可以很一筷子下去就把它夹起来。哎，你不要看这要有点功夫呢，啊，夹用力的啪破掉了，对不对啊？夹轻了夹不起来，滑掉了。这就是什么？这是要有功夫了，你知道吧？这个般若的智慧的话呢，在我们内心里面是一样的，你抓得准，它就如清凉池。你抓的不准呢，它就变成大火炬。它就是正反两边，就在同一个上面。所以我们要反复的熏习，反复的熏习呢，把这个正确的知见呢落实在我们的心里面。它不是文字而已，各位注意，它不是只是文字而已，它是要很重要一个功夫，就是要落在我们的身心上面。那么这样子呢，才真正的能够有这个般若的用，有般若的用啊。
这一品呢，在中论里面呢是比较重要的一品。它的重要点在什么地方呢？就是他提出了中观的观法，就是其实每一品呢，它都有这个中的观的这个概念在这里面。不过呢，在诠释这个理的时候，它自然有一个所谓的趋向于理的一个意涵在这里面。不过呢，这只是一个意涵，所谓的意涵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意涵，不是很清楚才叫做意涵，就是说有这么一个道理存在，可是这个道理呢，它不是表述的非常的清晰。那么翻过来说呢，法品的特点呢，法品的重要性呢，就在于他对于中观的这一个契入呢，这个所谓契入真理的这个意涵呢，他把它表述的非常的清晰明白，差别就在于此。所以呢，这个观法品呢，就是作为中观的一部全论二十七品里面呢
作为观察这个中观的一个核心的一个气入的一个门路，一个通道，就是这一品所标举出来的。那这一品所标举出来的呢，那么其实也只有一颂，就是第八颂。那么这一颂里面呢，我刚刚在讲到吉藏大师说这一品的特点呢，就是在说明这个实相的体用。前面各品都是讲体，这一品呢重点在凸显呢，除了实相的体以外呢，凸显了实相的用。这个用就是契入真实实相的一个禅观的法门。在讲这个法门的时候呢，我刚刚讲到说用大智度论的一首偈子说般若有如大火炬，势边不可触；般若有如清凉池，势边皆可入。那么这一个颂文呢、来形容我们这个法品的第八颂啊，这个第八颂就是契入这个实相的方便之用。那么所以用这个般若有如清凉池，势边皆可入呢，来形容这一个第八颂这个方便呢，可以说是非常的妥切。在这里边的话呢，我们再提醒各位，就是说这个般若的这个空性这个用啊，这个四句里面一切实这个实，一切非实这个非实，一切也实也非实，一切非实非非实，这个四门都是可以进入实相的这个理路。那么我们说实的话呢，我们用真来表示就是空，非实呢就是假，就是缘起。那么一切实一切皆真，一切皆假，一切也真也假，一切非真非假，我们来看的话呢，就是把它换成我们平常的语句，就是呢一切都是什么呢，真实的就是空，一切都是假的都是什么呢，就是缘起而不真实的。我们常讲中论的一个代表的一首一个概念，就是诸法自性不在缘中嘛。即使缘起，缘起就不是真实，就没有自性，一切皆假。空是真实的，假也是真实的，这些都是进入真实的。所以呢也真也假就是双照空有，非实非非实就是什么，就是双遮或者双王，这个遮就是王，有的时候用双王，双王空有啊。其实呢这个啊，我们就可以看到，其实呢这个中国的般若思想呢，就用到了这个天台跟华严的时候呢，就会表现出这么一个所谓的真假双照空有跟双遮空有这样一个禅观的理论里面去。那么这也就是说明呢，跟后面的什么呢，四谛品的二谛啊，到时候二谛呢就会相应。其实这就是般若的二谛的思想，这就是般若二谛思想，由二谛呢开展出了一切的佛法啊，一切佛法。这是我们呢在还没有进入这个本颂之前呢，我们再跟各位提示的一个概念哈。我们现在各位手上呢有一份讲义，这个讲义呢就是释迦科判中论呢，现在中文本汉文本里面呢有几家的有代表性的，就是呢吉藏大师的著书跟青木的注释，吉藏的书青木的释，还有呢就是轻便啊，在大藏里面还有就是生成的，这是翻译这个西藏的过来的呢，他们都有对于这个颂文的解释。那么从他的解释里面呢，就可以看出他对于这个颂文的一个十二颂全品十二颂的一个他的一个整体的理念架构。那么这四家都不太一样，那么我们呢先根据吉藏的讲一遍啊，吉藏的跟青木的呢是跟着青木走，不过他有他自己的一个思维的模式。我们跟着吉藏的讲一遍以后呢，我们再来对比，因为有了一个基础以后，我们再来对比看看他是怎么样的跟别的注解家不一样的这个地方
啊，基本上对于颂文的这个本身解释都一样，可是组织起来以后就不一样了。好，我们看呢，这个吉藏大师呢，他对于这个法品呢，整品的这个结构呢，他是做一个叫做三乘得意。三乘得意就是什么？三乘修行实相而得意。三乘修行实相得意，它的重点在什么？在得意这个地方。可是得意呢，是本于修观，所以修观呢，是得意之本质，得意之本质啊。不过呢，他把修观的发展导向了三乘圣者所成就的这个功德性，只是把它转成为功德性而已。啊，这个是吉藏大师的一个他的特点，在得意这两个字。那么我刚刚已经强调过了，得意它的本根源建立在修观，所以这个修观呢，这才是颂本身的旨趣。那么这个修观这个价值这个概念呢，也可以说是在各家注解里面都是共通的，只是吉藏大师把这个修观的这个最后的结果导向了这个得意，差别在此而已。好，今天就讲这个地方啊，我们下。